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情感主播 Estella Honey。 我们节目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其实呢这是一种相互的陪伴。那老朋友们老粉呢都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了，那也要呢跟我们的新朋友们来说说如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还有呢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然后呢找到爱情麻辣烫就可以呢听到往期的节目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听听其他的节目都非常非常的欢迎支持，那还可以呢在YouTube 上面来找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看到视频版的电台节目。好，那再次提醒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我们相互陪伴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那今天呢 Estella Honey 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依然是跟情感有关的，而且呢咱们这期呢会分享到一些案例，就是真实的关于情感世界当中发生的非常可怕的已经是犯罪行为这样的案例了。那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对，其实呢我是一个案件控，然后呢我非常喜欢看悬疑片，对，或者说是做真实记录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的事件的这样的解说的节目。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婚姻啊当中发生的这些情杀案。对，哎，不是有句话说吗，那个如果说自己的老婆死了啊，你第一个怀疑的对象是谁啊，就不用我说了是吧，就是他的老公。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话题是关于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其实我真的觉得说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就跟当年的我一样，当然可能现在的我依然是还是会比较颜控啊，不是有一句话说金牛座其实一直是挺颜控的，这点呢我是承认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三年的变化，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择友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往这个智性恋方面发展了，我就觉得这个他的一个智商这块呢是不是高，这块对我来说非常有致命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呢叫做智性恋。对，所以就是我不会把这个颜值看得特别重了。真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女生她们在不管是谈恋爱也好或者是在婚姻当中也好，她们为什么最后就是输得一败涂地，甚至是可能连小命都丢了啊，觉得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不单是说他们不知道如何择偶，更重要的有一个很致命的点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喜欢看帅哥，完全是只看长相。那其实啊我在这个网上呢也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就是说到这个也一不小心摁到了，不好意思。对，就是说到说哎择偶的条件首先是必须是帅哥啊，有钱没钱无所谓。真的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我觉得只要他帅就够了，然后我发现说还是有很多女生就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单纯的恋爱脑，他就觉得一个男人的长相是排在第一位的，他的择友择偶的条件。但是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你不要只看他的外表。人不可貌相是一方面是说看他的外形，看他的颜值，还有就是看他表象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其实这就是说他的颜值是一方面，这个是对吧，父母给的。那他的这个表现表象的东西，这个呢是可以包装的，可以演的。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演员，所以很多女性呢就会被这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所吸引，然后呢所蒙蔽。好，那今天呢我觉得这一期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呢我会和大家分享真实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真实的案例。就是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就是你完全不去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性情的人。所以真的也有那种年纪比我大很多的长辈会告诉我说，怎么选男人啊，就是说一定是什么责任感，一定这个人要有责任感。那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更多的人你除了看他人品怎么样，有没有责任感，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以外呢，还要看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人性格怎么样。我觉得性格太重要了。如果说这个人性格不好，心理方面的有一些问题，对吧，然后呢就是他再有责任感，人品再好，是吧，所谓的这种我觉得人品好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装出来的，是不是。很多人真的是他对待自己的家人，对家里的人和对外面的人，他完全是两种状态。所以姐妹们，最重要的是他对你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了，真的千万不要恋爱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关于有关于恋爱脑的，还有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就只是看外在，看他帅不帅，长得好不好看，然后呢就最后是陷入这个万丈深渊，甚至把命都丢了。好，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故事啊，是发生在这个应该是发生在好多年前了，但是呢它是一种倒叙的手法啊，是一个女生，她的妈妈，她在回忆她的妈妈。对，然后呢因为她的妈妈呢是在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啊，40岁的时候就这个生命就戛然而止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种悲惨的结局呢？就是因为她的爸爸，她的爸爸结束了她的妈妈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哎呀真很聪明，然后呢也非常有善心的一个女性，他为什么会爱上了一个变态呢？到底发生了怎么样一系列的这个悲惨的事情？结局还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啊，你太善良了，你过于善良了，然后呢不断的去容忍一个对你不好的人，甚至是已经是发生到就是对你很管控，不单是管你的这个生活，然后呢还有管你要想什么。非常可怕，你们来听听看。我觉得变态有很多种哈，很多人有非常多种的人格。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一个宁静的夜晚，26岁的莎拉坐在电脑前不停敲打着键盘，她在博客上努力拼凑着有关母亲记忆的碎片。多年以来，有关母亲布伦达的过往一直被家人当作禁忌话题，纵使养活自己长大的祖父母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时也总是闪烁其词。自从莎拉上次看到母亲活着已经过去了20年，即使是现在每当闭上眼睛，她仍然可以在脑海中回味到母亲带给自己的温暖。她永远不会忘记在1999年4月的那天，随着一声枪响，她年仅40岁的母亲永远地告别了这个美丽的世界。莎拉的母亲布伦达在新泽西州长大，大学就读于纽约雪城大学营养专业，她很聪明，富有爱心。1981年毕业后，布伦达在新泽西州柏林顿县的卫生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俊朗的弗兰克，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爱河。在布伦达心目中，男友弗兰克聪明善良。然而有一天，弗兰克突然告诉布伦达，他实际上已经结婚了，不过他和妻子早已经没有感情了。 如果布伦达愿意，他可以立马和妻子离婚。布伦达很惊讶，几经思想斗争，他选择原谅男友，毕竟他已经陷入爱情漩涡中不能自拔。弗兰克也信守承诺，很快与现任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并搬入了布伦达所居住的公寓，两人住在了一起。同居期间，弗兰克十分殷勤，对女友布伦达体贴入微，两人度过了数年的幸福时光。1986年7月6日，两人喜结连理，并定居在新泽西州梅德福的一栋漂亮的房子里。但让所有人不会想到的是，这段婚姻也就此发生了巨大转变。婚后，布伦达几乎成为了丈夫的全职保姆，弗兰克每顿饭都必须新鲜烹饪，绝对不允许剩菜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也因此，布伦达不得不每天都要前往超级市场购买食材，地毯必须每天都要吸尘，不能够有任何毛发。每天晚上，布伦达必须熬夜给丈夫讲故事，以便他可以更好的入睡。即使每天晚上弗兰克都要比布伦达早睡，但每天早上他也必须开车送丈夫去上班。
大家听到了哈，这个就听这么一小段，是不是就已经开始觉得很窒息了啊？这个女主呢，她爱上了这样的一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呢对她有所隐瞒。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真实的一些案例哈，或者说你就是看那种情杀剧是吧，关于这个婚姻啊或者恋爱的一些影视剧，你都可以从当中呢学到很多的东西，更何况呢是这种真实的案例。所以就刚才那一小段呢，我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这个女主呢是跟这个变态男呢从谈恋爱到结婚之间是有5年的时间，所以说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呢还是挺长的一段这个谈恋爱的时间的。但是啊，我们来说这个女主是怎么认识这个男的，是因为她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去认识了这个变态男。那这个男的呢，刚才就说他有提到说英俊，哇，俊朗的外表，首先颜值方面对吧，对于这个女主来说非常的吸引他啊。然后呢，而且这个是这个女主的第一份工作，说明什么，她初入社会，她根本也就没有结识到非常多社会上的人，包括男性，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男人，尤其是很多老年纪大的男人喜欢那种初入职场的、初入社会的啊，或者说还是在学校，这些人更变态啊，就巴不得你呢，就是他就觉得你就是那种，你知道吧，笼中小鸟啊，没什么脑子啊，刚入社会啥也不懂啊，就这种人，这种女性，她觉得是非常好操控的，她会就是标榜自己是一个非常有阅历的人，非常有经历的人，我可以引领你啊，我可以带着你，你跟我在一起就会有非常有安全感啊。很多老男人，年纪大的男人就是喜欢小女生，所以呢，真的我觉得年纪小的女孩，尤其是初入社会的女生啊，真的。你就是，当然我有人说过说，哎，女人你为什么容易被骗，就是因为你谈的男人谈恋爱你谈太少了，我觉得这是可以说是一点原因，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你一定就是要去经历很多男人，就是我们说谈恋爱这个事儿哈，怎么个谈法对吧。我还是建议就是大部分的女性千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就被男的给约了，然后呢就打全垒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先不说啊，这个男人他你一旦把你自己奉献出去是吧，你们俩上了床之后，他真的就很有可能对，就觉得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会变低了。然后呢更何况是很多男人呢，他就是之前对你千方百计的好，都是为了赶紧抓紧速度到达这一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说什么快餐式恋情，那根本就不是恋情好吗，那根本就不是谈恋爱，他就是很多男人就是以这种谈恋爱的名义，他就是想骗炮知道吗，就是想约炮想跟你玩，但是呢很多女生他们是 很专情的，就是注重感情的，他不会轻易跟你上床。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爱他，给他一点小恩小惠，很多女人呢就已觉得说，哎呀，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你真的对我好，我们是不是有将来，就非常容易上钩了。所以女生真的要保护好自己，你可以去跟你就是说，哎，觉得相互彼此都有好感的男性，对吧，去约会去 dating， 但是呢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把那最后那一步走了。嗯，真的是对大家的这种这个保护。我们来继续分析刚才的这个第一段啊，就这个女主呢，嗯，她呢初入社会，然后呢第一份工作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男性啊，被他俊朗的外表所吸引了。可是呢没想到啊，等他这个陷进去以后，这个男的呢才跟他说实话，说我已经结婚了。天哪，他是个已婚男，但是他请求他原谅。所以很多男性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会说，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我因为在乎你，因为爱你，我怕失去你，所以我欺骗了你。这不叫故意，那叫什么呢？所以女人真的你别傻了，如果说这个男人他在刚开始就对你不真诚，撒一些谎，而且是这么严重的一个谎，他是一个已婚男人，然后呢他竟然是吧，在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没有跟你说事实。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女生最后就是很委屈，自己被小三儿了，就是被迫当了小三儿，因为之前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朋友竟然是已经是结婚的已婚男人，你明白吧？所以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你被骗了，赶紧及时的止损。所以就这个女主她真的有好几次及时止损的机会，但是她没有这么做。嗯，她竟然原谅他了，最后连命都没有了。后面更精彩啊，我们来先分析这个第一段，但是我们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对，所以真的我希望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宝贝们，不管说是男粉还是女粉啊，我们的男粉呢就是哈哈宝贝，女粉嘻嘻宝贝啊，我希望你们都幸福，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啊，能够提升大家的恋爱的技巧，提升大家去识人方面的技巧，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相关于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啊，就是遇人不熟可能会真毁掉你一辈子，所以一定如果你发现对方不对劲儿，对你不真诚，一定要及时止损。 OK， 广告之后我们再聊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话题是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啊，其实呢真的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变态挺多的，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变态是已经就是说心理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对吧？然后呢做出一些非理智的甚至是违法的行为，那这样的人呢就是变态。对，那我希望今天我们节目呢是 依然是跟情感话题有关的啊。那如果说你不幸在你的生活中啊，在你的这个情感世界当中遇到了变态，那你真的要懂得去识别，然后发现，然后呢赶紧保护好自己，赶紧离开。当然有的时候真的除了保护好你自己以外，还要保护好你的家人，因为这些变态可能不单是伤你，还会伤及到你的家人。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真的你们一定要听下去，千万不要错过，很精彩。我们刚才呢已经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案例的第一部分，是说一位女主爱上了一个还不单是渣男，他的行为真的太变态了。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你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我再给大家复述一下哈，回顾一下他刚才说的这个第一段。好的，我先提醒一下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节目的收听的方式，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呢通过这个YouTube 的我们的官方的频道，也可以来看这个视频版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我们现在是在分享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案件，真实发生的，它是在20多年前，对，然后呢是一个由这个女主的女儿在回忆她的妈妈在40岁的时候呢被她的爸爸给枪杀了，在家里边被枪杀了。然后呢这个女主我刚才也说了，她绝对是个恋爱脑，在刚刚步入职场认识了这个男人，然后呢就陷入爱河，就是因为他长得帅，可能还对他挺好的，然后呢没想到这个男的竟然是已婚男，就隐瞒他了。那这时候他已经是不能自拔了呀，他就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怎么办呢，我就原谅他吧。那这男的也真的是离婚了，他就是什么骑驴找马嘛，这是很多男人干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女人也这么干。好，他真的是离了以后呢就跟他结婚了。我觉得这男的不是为了他离婚的，应该是他自己也走不下去了啊。之后大家就可以听到了，就是说这个男的他是一直是很变态的，所以就能可想而知他之前的婚姻为什么走不下去。你看他就跟他在一起谈恋爱了5年，就是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时间要等他去离婚嘛，对吧？所以呢之后5年之后呢，这个女主还是选择和这个男性步入了婚姻殿堂。那结了婚以后呢跟婚前完全是两码事儿，很多男人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谈恋爱是一个状态，结婚呢是另外一个状态。首先一，把他当成全职保姆，对他有各种要求啊，有洁癖，然后呢每天必须要清洁地毯，然后同时呢不能有毛发，然后呢同时说就是每天不能有剩菜，都要吃新鲜的食物啊，然后呢还要他在睡前给他讲故事啊，保证他的睡眠。天哪，就是我刚开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妈宝男，后来我发现说他不单是个妈宝男，他真的就是一个控制欲非常强的一个男人，就是已经是到很变态的级别了，稍后大家就会知道了。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啊，感觉到精疲力尽，他的精神也几乎到了崩溃边缘。1990年年底，布伦达决定自己要做出改变，他不能再坐以待毙，他必须为自己规划一下将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1992年，结婚6年后，他和自己的好朋友黛比同时怀孕了，布伦达的生活顿时变得有意义起来。弗兰克对新生命的到来也充满喜悦，最起码他对妻子布伦达的态度有所收敛。次年的1993年5月，女儿莎拉出生，在派对上弗兰克看上了一位他后来称之为灵魂伴侣的女人。弗兰克说是一见钟情，他大方地向妻子布伦达承认了，布伦达非常震惊，他跑到黛比家痛哭流涕，并敞开心扉说他们的婚姻糟糕极了，几年的婚姻生活弗兰克几乎要把他逼死。 他在妻子身体上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他进行身体虐待，并扬言要杀死他。弗兰克强迫布伦达拍摄了很多不耻的照片，还说如果他胆敢离开自己，他就会向他的同事和家人发送有关布伦达的私密照片，并且他还会把这些照片交给法官，法官一定会因为这些照片而宣布布伦达是一位不合格的母亲，这样布伦达将不能再拥有莎拉的监护权。布伦达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在水中慢慢煮沸的青蛙，她恳请黛比不要告诉别人，因为她担心丈夫弗兰克会对自己和家人进行报复。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布伦达几乎每天都被责骂，依然被丈夫羞辱。每当丈夫稍有好转，她都认为这次一定会有所好转，但每一次换来的几乎都是更大的失望。弗兰克对布伦达的控制欲变得越来越强，什么时候可以外出，什么时候可以讲话，什么时候必须做什么事情。弗兰克也继续丝毫不避讳地同别的女人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是故意让布伦达知道。1999年3月9日，布伦达给好朋友黛比打去了电话，他告诉黛比他已经下定决心摆脱掉这段婚姻了，他应该成为女儿莎拉的榜样，必须打破这不公平的生活。这天早上，布伦达做了早餐，之后和往常一样送丈夫去公司上班，之后把女儿带往学校。几个小时后，布伦达再次返回学校接走了莎拉，并直奔机场。
好，听了这第二段哈，那是真的是更窒息呀、啊。这个男的就是说，不单是在生活上把他的这个老婆呢当成是这个全职的保姆，甚至呢是在精神上控制他，对他还有家暴，甚至连他什么时候外出这个人身自由的控制，而且还不让他说话，你什么时候能讲话，你什么时候给我闭嘴，太可怕了。就是真的我觉得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个女性啊，就是这个女主，你跟他结了婚以后发现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模样了，然后呢你还能忍了他六年时间，然后之后呢还为了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我觉得他应该也是非常有母性的一个人，他可能想要孩子，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他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有孩子了这个老公会有一些变化。真的我觉得有太多的女人他们的想法是，哎呀他现在不好，时不时的发疯，然后呢又会跟我道歉，但是我在想他还是爱我的，或许结了婚以后他就会改变，哎呀我有孩子了，有孩子以后或许他就会改变。真的我就在想你们在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他就是那个样，他时不时已经暴露了，然后呢最后彻底的暴露了，你还让他们继续的去伤害你，那是你给他们机会去伤害你。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西西宝贝，我们的女粉们啊，你的这个情感世界当中这个男的不给你人生自由，不给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控制欲非常强的一个男性的话，千万要赶紧离开，那不是爱你，你明白吗，他真的是用爱的名义在绑架你啊，控制你。那我们也听了说这个男渣男呢，变态男孩对他有家暴的行为，你是这么扛打吗？真的就我就不能理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孩子生完了以后大概是六年了，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是六岁的时候，六岁的年纪他呢就决定说我一定要改变了。那其实他在这个家里边被如此的这个对待，他根本没有跟他家里人说，他一直是跟他的闺蜜在分享，还让他的闺蜜就是说保密啊。然后呢就是他其实是很担心如果说他离开他会被，就是说这个男的会去伤害他的家人，因为他已经威胁他了说啊你就是他把他当成他的一个私有物了，你明白吗？啊，然后呢甚至是步步为营都想好了我要怎么去掌控你。跟他结婚没多久他就去啊外面去艳遇了，还一见钟情了，而且毫不避讳的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老婆。 非常非常的，他不叫不尊重了，他完全就是觉得说，你就必须得接受，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家里边可以才，就是说你不能走，啊，就是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你必须要容忍我的一切，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听这个故事，你会非常非常的气愤这个渣男，这个变态男，同时你也会觉得这个女主你怎么能这么傻呢？是不是？但其实如果说你深陷其中，尤其是他说了还拍了他的这个裸照，然后威胁他你不能离开，嗯，而且呢我会毁你的名誉，如果你要跟我离婚，我会跟法官去看这些你的这个裸照，然后呢让法官误以为你是一个你明白吧，就是不洁的女性，然后呢你就很有可能你拿不到这个抚养权。他真的，这个男人真的是步步为营，我觉得是个老手啊，太可怕了。所以之前他离婚就是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方面，就是类似这样的，他的前妻也是经历了这些，那真的是索性是他提出了离婚。当然我们现在表象看说是单方面他说的，是他提出了离婚，但说不定那个女的早就想离开他了，一直被他控制，或者也早就提出了离婚，但是这个变态男是吧，就是还没有把你利用完，嗯，就不想离，哎，后面找到下家，找到这个女主了，然后呢他就愿意离婚了。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然后现在这个女的呢，在孩子生下来六年以后觉醒了，偷偷的要把女儿带走。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离开，母女二人住进了布伦达父母位于佛罗里达的公寓里。根据莎拉的回忆，此时的母亲高兴极了，仿佛得到了彻底解脱。然而很快，丈夫弗兰克得知情况后，立马把电话打给了布伦达。他在电话中威胁说，赶紧把女儿莎拉给送回来，不然他会立刻把他的私密照片发送给他的同事和父母，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布伦达用录音机录下了通话内容，并于一个月后的4月8日交给了当地法院。因为电话录音中弗兰克极具威胁的言论，法官最终把莎拉的监护权判给了布伦达。布伦达高兴坏了，他再也不用忍受丈夫对自己的非人待遇了。布伦达希望法官允许自己回到丈夫家中取回自己的生活用品。自从她离开家门，丈夫弗兰克已经不被允许她踏入家门半步，法官同意了。弗兰克也答应了，并且保证自己的父亲也会同时出现在家中。当一切准备妥当后，4月8日下午，布伦达带着自己的女儿莎拉如约来到了她生活了几年的家中。莎拉清楚地记得，她回到家中后感觉非常害怕，所以她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摇手指，身边的爷爷已经70多岁了，他一个劲儿地打呼噜。莎拉看到母亲在家中不停地走来走去，突然她停下脚步告诉她，莎拉把手指从嘴里拿出来，这也是母亲对莎拉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去往了二楼卧室。然而很快莎拉听到了母亲的尖叫，弗兰克，不，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年幼的莎拉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用力摇晃爷爷，但爷爷睡得很香。过了一会儿，弗兰克跑下楼梯，他叫醒了父亲。莎拉清楚地记得，爷爷立马去往了二楼，他原本也想跟随爷爷的脚步，但被楼梯口的父亲弗兰克给拦住了。父亲告诉他，你的妈妈现在正在睡觉，不要去打扰她。不一会儿，爷爷从二楼走了下来，他告诉弗兰克，我们必须把她从这里弄走。之后，爷爷把莎拉带到了屋外的车上，他告诉莎拉，你的妈妈已经去天堂了。当天下午，当地的911接线员接到了弗兰克打过来的报警电话，他说他的枪支走火了，他的妻子不小心被打死。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赶往案发现场。
最终呢，这个变态男还是对这个女主下手了，太可怕了。这个女主呢，当时可能哎呀，就是害怕吧，感到恐惧。他呢，估计没有及时的把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然后呢，就是在 确定了，然后呢要跟他离婚了，他要回去拿生活用品。我不能理解什么叫生活用品，有这么重要吗？你明明知道说这个男的对你来说非常的有，就是有可能对你的生命产生威胁。当然了，就是说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男主呢是利用了他的爸爸，利用他的亲生父亲，然后呢让这个女主呢信赖说啊你来取东西吧，没有问题。对，那这个女的呢大家听到了，就是她现在有觉醒了，就是知道要把这个男的呢她的老公变态老公对她威胁的话语录下来。对，录下来之后呢就是说呈交给法官，让就法官知道啊其实她是一直在被威胁的，这样法官也能够相信就是这个女主呢根本就是很被胁迫的，比如说拍这个裸照啊，对吧，然后呢还有家暴方面，那就是听到了这样的录音，法官相信了，那把这个就是孩子的监护权呢就是判给了女主。完了这个男的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因为一切都是失控了，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这个女人被我各种的使用的这个为我所用的私人物品，竟然胆子这么大敢违抗我，然后呢我失去了他，甚至我还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所以呢他就报警，报假警，就说不是假警，就说是杀人了，但是他是说他的枪支走火了，他根本没有说真实的情况。这个时候他的女儿还小啊，六七岁，对吧，即使是这个男主的爸爸在家里边在现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想到吧，或许他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他的男主的爸爸应该不是一个坏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主的孩子之后是被他的祖父母，那祖父母就是他老公的父母了，带大的。对，哎，我是就我也是真的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你知道你的老公是这么，对吧，就说好，我们的定点广告到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话题是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这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这个故事呢还有一大段啊，还有一段要和大家来分享。好的，我们节目之后继续，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再聊咯。
在这里温馨提醒下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你仍然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病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以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得到正确的治疗。详情请打1800-525-0127，再按井字制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凌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Okay,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周末愉快。那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和大家在空中约会，相互陪伴。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会得到一些乐趣，一些支持，一些鼓励。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升恋爱技巧，提升识人的这样的能力啊，然后呢，都能够获得幸福。那首先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学会爱自己，对吧？其实我觉得有一种说法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什么呢？你要把你当成你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你要做自己的家长。当你呢，就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快乐了，我们今天就先不讲友情吧，也不说亲情，就是你在跟另外一个异性相处的时候，你感觉到不快乐的时候，那你就想想，如果你是你的父母，你会允许你这样不快乐吗？你会允许你孩子去和这样的一种这类让你不快乐，甚至是伤害到你生命的，甚至伤害到你家人的这样的男性再继续交往吗？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要把你自己当成小孩，当成你要做自己的父母。同时呢，就是说我觉得有周边的这个闺蜜啊，好朋友，尤其是那种有脑子的闺蜜好朋友非常的重要，对吧？如果你身边没有好朋友，没有闺蜜在你的身边，没关系，有我，有哈尼 Estella OK。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关于情感当中的困扰啊，那请告诉我，我来帮你这个分析分析哈。可以呢，到我们的官网来找我，可以给我留言，好吗？我们的官方的网站还有 app 都可以收听到往期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啊，你就搜 Honey Estella E S T E L A， 哈哈笑的哈，女子旁一个你。对，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你身边得有一个明白人，对你了解的同时呢，能够给到你一些建议。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人，那你就真的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的真实案例当中的这个女性。同时呢，如果你很幸福，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你有父母还在世，那你一定要把你的就是择友啊，怎么交朋友啊，择偶啊，甚至到婚后的生活，你都要去跟你的父母说。真的，你千万不能说我不想他们担心，我就不说。那有一些比较就是说明事理的，真的很爱你，对吧？然后呢，他会去为你分析。最最爱你的是你的父母嘛，对不对？绝大部分父母是这样啊，但是不排除说有一些父母是，对吧？他根本就是没有把你当孩子的，你原生家庭可能就有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去隐瞒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事情你真的判断不了，你就真的要去听一听那些你周边的对你好的，而且有脑子的人，听听他怎么跟你分析的，说不定呢，真的可以救你一命，对吧？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女主，她有非常多次机会可以自救的，但她就是一步错，步步错，一直就是这么错下去。哎呀，来，我们继续听这个故事吧，真的是听得非常的生气啊！
生命迹象，她头部和胸部各中一枪。警员从现场找到了那把打死布伦达的枪支，弗兰克很快被逮捕。时间回到2018年。当年的莎拉已经26岁了，她把自己对母亲的回忆写在了博客上。次日，母亲布伦达当年最好的朋友黛比阅读到了博客，并在当天给莎拉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莎拉母亲被杀害的时候，互联网并没有很好的普及，所以莎拉并不能在网络上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献，黛比便把自己当年收藏的有关报纸的简报送给了她，希望可以帮助拼凑出布伦达的经历。莎拉知道她的童年和别人不一样，她是跟着祖父母一起长大的。尽管祖父母十分关爱自己，但他们从不会和自己谈论任何关于母亲的话题，莎拉想知道更多。有一天，她偷偷溜进祖母家的地下室， 发现了一张被藏起来的纸条，那是母亲布伦达在1990年圣诞节写的。纸条上写道：我关车库门的时候太用力了，弗兰克对我进行了惩罚，他要求我去打扫卫生，我的生命没有了意义，没有什么人让我觉得很特别。1990年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我必须做出改变，我必须对自己负责，我必须走出去。莎拉还找到了母亲在当年拍摄的一些家庭视频，视频中莎拉很小，爸爸妈妈笑得很开心。莎拉脑海里并没有这些记忆，因为年纪尚小，她只是记得有一晚她正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妈妈给自己讲故事。这时候父亲突然撞开了房门，直接拽住母亲的头发把她拖了出去，之后就是阵阵殴打惨叫的声音。那一晚莎拉害怕极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看到满脸淤青的母亲。莎拉的脑海里依稀记得父亲弗兰克欺负母亲布伦达，并取笑母亲哭泣时候的样子。弗兰克还在莎拉面前威胁妻子会以某种可怕的方式杀死她。布伦达曾在1998年3月的信件中预示到自己会被丈夫杀死，她在信中写道：也许我不离开他，我很愚蠢，但我真的相信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所以我愿意牺牲我的幸福来挽救我女儿和家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婚姻中，他多次威胁要杀掉我，今晚他再一次威胁了我，他说如果我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他就会杀了我和我亲爱的女儿。
Hey there.
大家听到了，就是这个时候的女主已经非常非常的被动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一点，就是他的女主的女儿有提到嘛，说祖父母依然还保留着他妈妈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到大都不会主动的去跟这个孙女去提起他的母亲。你说当然不会提了，对吧？毕竟是自己的儿子把老婆给杀了，把他的妈妈给杀了，对吧？所以说真的很尴尬，你去跟孩子提这个事情，但是他竟然还保留了他的这个儿媳妇儿的一些东西，一些回忆，所以让这个女主的女儿莎拉呢看到了妈妈曾经写过的纸条，后面还有一些日记什么的，就是看到说她的妈妈在这段婚姻当中的一种挣扎，然后呢这个心理路程真的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男的真是很有多变态了，他爱上了这样的一个变态，最后他就是说逃不出去了，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很有可能有一天就会被他给杀了，他想通过他的这个就是说牺牲来换取，因为只有他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严重的后果之后，这个男的才会被抓起来，被抓起来以后他才不会伤及到他的孩子以及他的父母。所以真的我就觉得太可怕了，如果说当年对吧在谈恋爱的时候他能够及时止损，知道这个男的撒谎了，明明是一个已婚男还有老婆，竟然能隐瞒他还跟他谈恋爱，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及时的跟他 say 拜拜的话，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他也不会在40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还被打了2枪，一个在脑子上一个是在胸口，多么多么的残忍，是当着自己孩子在现场的情况下，虽然没有看到，一个在1楼一个在2楼，我觉得真的太残忍了。然后呢还撒谎说是枪走火了。来我们继续听这个故事。
或者我的家庭成员，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起诉他。2001年7月，在布伦达被谋杀2年多以后，弗兰克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他声称自己因为服用了某种精神药物而导致失去理智，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过失杀人罪，最终弗兰克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在莎拉15岁那年，莎拉给在监狱服刑的父亲打去电话，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母亲，弗兰克说这是他罪有应得。莎拉挂断了电话，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父亲。弗兰克在服刑15年后的2016年获释，自打获释以来人们对弗兰克的下落知之甚少。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弗兰克在婚内同样以要公开私密视频的方式威胁过两名女性。莎拉已经成年，她说她的父亲在获释后没有试图联系自己，莎拉自己也希望保持这种不联系的状态。2017年，莎拉收到了母亲的前同事寄给自己的一本相册集锦，照片上有布伦达在生前与同事们的合影。同事们给莎拉留言道：你的妈妈爱你胜过一切，希望你能像你的妈妈一样永远保持微笑。2019年2月，莎拉辞去了工作，并在同年8月创办了一家名为天使能源的公司。她凭借着记忆中母亲身上香水的味道，开发了一款独特的香水。目前她与男友一起经营这家公司，并将每月收益的25%捐赠给世界各地不同的慈善机构，以帮助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重新站立起来。莎拉相信母亲布伦达早已经化为天使，一直在守护着自己。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阿妮。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假如你爱上了一个变态。其实呢，今天只是真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案例。那类似这样的故事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就是不管是在美国也好，欧美啊，或者说在中国国内啊，都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所以就是真的，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女人不结婚了，是因为女人真的是精神上越来越觉醒了，她能够清楚的知道婚姻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是不是适合婚姻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再回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真的是一个人间惨剧啊。这个女生呢没有办法，就是一步错步步错，到最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挽回了，他根本就说只能是牺牲自己，然后去换取自己父母家人孩子的一个安全。你看他后面也留言了嘛，就是说那个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出事儿了，请法律上给他最大限度的这个惩罚，那就是说希望能够是吧，最好是无期徒刑，对不对？然后呢不要让他出来祸害，但是没有想到最后也才判了10几年，所以就很多人说非常的不公平 ，It's unfair， 凭什么？就是他说他自己是什么精神方面有问题，有病就赶紧去治啊，对吧？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当然我也遇到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可能身体上有问题，他就不去治。他去忽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好好去爱惜你自己，去正视你自己，那请问你怎么会懂得去爱别人呢？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变态男，他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呢他觉得女性就是为他所用的，他就要掌控你的一切啊，就把你当成一个私有物，一个私人物品。所以真的女人们，我就觉得说你在爱里边，你必须对方，你要知道对方是尊重你的，他的表现是尊重你的。如果当然真的很有可能会被一些假象所蒙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如果他有一天是吧暴露了啊，因为你再去伪装你也伪装不了多久，对吧？啊，所以就说如果有天他暴露对你的不尊重，就是真的可以从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一些东西，细枝末节的一些表现，你都能看出来他是不是尊重女性的，是不是尊重你的。对，所以我一直是这么想，我觉得我就原来对人性的一个理解，真的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接触到很多人，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对于人性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了。我就发现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特别乐意啊，真的是我很乐于去试探人性。为什么？就是人性真的很赤裸裸啊，人性也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那好的我们就不说了嘛，对吧？就是说人性坏的一面，你一定要懂得去试探，尤其是在情感的世界当中，你要去懂得试探这个人是个人还是个鬼。对，所以说真的你千万不要，还是我刚才之前节目当中的那个头跟大家说的啊，我开头就跟大家说的，就是真的女人们，你们千万别说哎呀我就是个颜控，我就只要帅就好了，什么性不性格的无所谓啊，那个什么有没有钱无所谓，只要他帅，我这一醒来看到那帅脸，我这就幸福一整天。说不定你就是爱上了一个颜值高的魔鬼，一个变态，非常非常有可能啊。那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莎拉，女主的女儿，她并没有因为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妈妈爸爸把妈妈给杀了，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去就是说不相信爱情了，他还是相信爱情的。真的也是很庆幸啊，就是他的祖父母对他是非常好的，很爱他，他们的关系感情特别好。但是我其实不能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也听到了嘛，说这个女主的爸妈然后也支持孩子，还就是在他逃离婚姻的时候呢还把那个公寓给他住，那父母都在，为什么父母之后就没有去抚养，因为他已经拿到抚养权了对吧，为什么他父母没有去抚养呢，我真的不太清楚哈，原因还是最后留给了祖父母去，这真的如果是我的话，这就是仇人呐，对不对？他这男的这变态杀了我女儿，我怎么会把我的孩子去给他父母养呢？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真的不能理解哈。那当然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身体不好或怎么样去世了或怎么样，那有可能那就是真的是养不了这个孩子。好的，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听了这样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真实的案件，我希望说真的是给到大家一些警醒，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啊，真的千万别恋爱脑，千万别就是只看他长得帅不帅啊，一定要去看这个人的性格怎么样，心理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健康的。真的现在太多人他在心理方面是有问题的啊，如果这个心理问题呢不影响到你还好，对吧？影响到你怎么办？所以说真的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好，那再次提醒，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希望在下周天的晚上继续和大家空中约会。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嗯，Good night kiss， 晚安。